觉得我们来谈，我们刚刚有谈到那个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事情嘛，然后神的价值完成嘛，价值完成再导出我们刚刚讲的正反的问题嘛，正反的问题之后再过来的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能量转换，那边宇宙定律，内在宇宙定律，我也整理一套。然后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他丢给你的问题，他安排你所有的困难，你说他应该是恰如其分的给你，没有，有时候希望去点一下。你比如说目前所有出来的东西，出来所有的困境，在一切外有他认为这是你有办法克服超越的，他不可能丢出超过你能力以外的问题给你，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想法？对呀、啊，有看到可以接受这个想法，你会发现问题没那么严重。我之前有谈过跟问题嘛，好，问题比如说问题跟对应部分怎么连结，第一个利用对应的感受可以清楚落差的程度跟具体的内容为何。你在对应的过程里面，因为问题我们之前有谈过，第一个层次就是落差，你想要的东西是这样，实际上是这样，你又把实际要往那想要的东西去牵连，然后你自己又觉得无能为力啊，那个问题或者那理想状况对你来讲又是非常个人性的，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对应的时候把问题抓下来，对应你想的是什么心态，然后你现在状况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心态的差异在哪里，找回源头嘛，去转啊。然后再来跟觉察部分怎么连结，就是我们之前谈的问题外化跟问题命名这个部分。上次那个崔燕姐提供我一个讯息，就是叙事治疗里面他们教他们叙事治疗那个老师是直接把问题外化跟问题命名安排一个可能性在里面，就是重建故事的那个部分直接就把那个隐喻连在上面，然后再来跟创造部分问题啊，问题命名啊，这个可以形成觉察的感受啊，就是问题啊。然后问题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话技巧，你怎么去问啊？因为寻机里面会有一个问话，比如说这个人来问了、啊、然后我就问他，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觉？我看到微信的节奏就出来了，因为在抓他的心，抓他的心念嘛。然后接着过来他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情况跟他的想法之间慢慢的对应了、啊、你假设把叙事治疗那个功夫抓进来，然后告诉他问题不是你，你可以替问题命名、啊、你相信问题确实不是他本身，他自己有能力处理。因为你在问题外化跟问题命名的时候，你必须相信这只是他心态的投射而已，这个心不是他的全部，这个信任才能够让那个治疗的氛围跑出来。你不彻底相信的话，你会发现你还是把他当成问题者啊。所以重点是在问题外化或问题命名，重点是在你相信这只是他部分跟人无关，他部分的角度的投射而已，你必须有这种信念啊。好，再来跟创造部分怎么连结，发现问题并进行可能性及价值完成的思考，就是每一个问题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切万有，他安排到你旁边，他不会让你浪费掉他的，他也不会就这样好像就只有一个面向给你，他希望你从里面去学东西，他希望你从那里面得到一些教育。所以问题哦，一定有对你有意义的层面。我看到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一切万有怎么看待你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了，而且这些问题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一定告诉你你有能力去处理，他不会丢一个让你觉得没办法处理的东西到你旁边了，他不想浪费掉他了，他希望每个安排到你旁边的东西都是为你做事的，激发你的潜能，让你再进化的，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之前有谈过嘛，问题淡淡的不会很困扰，当它变成危机的时候，它强迫你改的味道就很深了，然后危机再过来呢，一些比较恐惧的情绪就出来了，告诉你你不该你的希望你说就开始恐惧跟你说，他应该提醒的力道越来越强，这个就是 以反求真。我讲的这些都是很多人整理书之后所累积下来的嘞。我有点偷机取巧，因为像以反求真那个部分是赛斯讲了很久，难道有些练道德经的整理很久才整理出来的？难道那多恩宠啊，马上把它扣过来用。你看那个阴暗情绪是毒也是药，那个作者经历了一个女儿的失去，啊，结果找到那个跟悲伤怎么共处的那个技巧。这里面它建立在哪里？都建立在我刚刚讲的，他相信更大本体会从各种方向，不论你遭遇到什么状况，他都会给你疗愈之道。无为方式就有疗愈之道了，这个都是累积下来了，这个都要感谢你们。因为要上你们的课，我必须讲到你们是要当心灵对话师的，所以层级要拉高一点，所以你们那个理论的思考架构必须够，然后各种状况来的时候回到这边你才能应付啊，不然你没办法跟人家对话。你先用镜子的法理跟他对立，就是对应，你跟用镜子就是你就倾听，让他整个情绪哭出来，就说你就让他表达吧，表达本身就会释放的，一释放力道会变大。因为你比如说好，今天他不熟悉基本功，他不熟悉基本功，你直接切基本功对他来讲太陌生了，就是你就必须用镜子的原理，就告诉他，让他的情绪跑出来，然后拷贝一个气氛，让他给你有一个亲切感，就是你会发现悲伤就会出来了。悲伤的情绪很简单，下下礼拜我来谈一些信念跟情绪之间的基本面貌好了。悲伤它就是要拿到一个社会资源，然后取得安慰，就是让那个人有一种悲伤，然后想抓一些东西，尤其是碰到亲人的时候，那种拥抱，那种哭泣，悲伤这时候很好用，因为突然间能释放，找到一份依赖，所以他可以创造社会资源。你现在相信，就比如说我刚刚讲那几个态度，都是一切万有看你的态度。你今天假设跟个案对话，你可以找几个态度去运作。我希望你们多听那个录音，对，就是配置第一个，你第一个层次先倾听。让他释放出来，然后你慢慢的跟他聊，你是创造者。对呀，啊，现在就是把这边，我像我刚刚讲的一切万有对你的态度，你可以在个案对话里面用下来的，每个都可以 copy 下来，就是你好像是这个人碰到的一切万有，然后你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引出来，而不是强迫性的哦。所以合作取向治疗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必须站在不知道的立场。你今天假设看到他很痛苦，被痛苦绑得很死，你可以直接潜移默化应用叙事治疗，所谓问题外化跟问题命名的告诉他，他可能直接就投射出去，然后发现 他跟问题之间跟情绪之间做分离了。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你们都真的可以多听，因为那是我在做寻机里面非常重要的寻化的技巧。请听，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啊。你看有人定义智慧是什么？有人定义智慧就是当你要发现新的态度，然后持续不断，然后持续进步的那个状态叫智慧。有人其实很喜欢混乱的呢，为什么混乱？因为改变的开始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对混乱有些是有排斥压抑的呢，让他释放就好了。你要相信他释放，你就让他释放，也许第一次释放不行，多来释放几次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要求说他的信念没有开放到程度，也没马上进入创造者，你马上丢给他支配干预他，他就没办法自发的展现他的治疗治愈能力了。就是说你就会有点像那个道在看人生的基本态度，你在违背他，你没有强求说一定要去担他的实相，你他就是吸引你，然后他能够得到多少释放，你尽力去做，你只能提供影响力。但是他最终没有疗愈的，你不要再去担了，不要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专家了，你自就要去承担他的实相。我不知道，因为你会碰到有些人吸引过来，是你自己心态吸引过来。你是要体验那种悲伤啊，你就回到你自己啊， 你真的要回到你自己啊，这个人已经够悲伤了，好，找到多的心理咨商师，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但是最后吸引你到他旁边，我觉得他疗愈的机会很高。但是今天他其实他的想法非常传统，非常传统哦，找到各种宗教组织，还没有去找各种宗教组织之前，先找到你，你直接切基本功要跟他对话，他的跟他本体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媒介而已，他不要让你疗愈他，他安排这个讯息只是单纯希望从这边推，他可能因为这样说，嚯，回去一直抱怨，那对话是你在那公司的对话是公告不要话不老爷，我本来是不要嘴换师傅，结果嘴换师傅了后，师傅你做搞的有够好，你有没有看到你在扮演价值完成的角色啊？但是把有些东西借由你双面消化，所以你没有理由去承担他一定要治愈的结论啊。你有时候可以扮演价值完成的角色，为什么？所以你要接受。不治愈对他来讲也有价值完成啊，有时候你只是回应他更大本体的讯息，对啊，处理妹妹结果伊心情好啊，可是找伊上司吼，还是你较好迄个王律师讲较久嘛，讲哪会还无甲治疗，哎，浪费我的时间，对，你会干扰到很多东西，所以你要尊重他接触你，一定有价值完成在里面呐、啊。就某个角度，他选择这个身份呐、啊，以那个时空背景来讲。没有这样的身份或者没有这样的东西，人家很难接受了。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佛陀是经过比如说好几百世人不断筛选之后，选择出来一个要谈他独特基调非常适合的人，懂我意思吗？他为什么会出现，还有耶稣为什么会出现，因为那时候的时空背景一直挑选挑选挑选到刚好他很适合，他的能量就很大，大家就回应。在另外一个时空，可能佛教没有盛行，在另外一个时空基督教可能没有盛行，但是可能有一个光头蛮盛行的赛斯。你要相信所有东西都对你有利，对他有价值完成，对我也有价值完成，有些帮助是他觉察不到的，但是最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换另外一个咨商师的时候效应就出来了。为什么？你就要相信宇宙中他对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最有利的安排，所以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这个时代不适合那种人了啦。潜听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的技巧而已啊。我刚刚讲的就是一切万有对你的态度很多，你可以把它copy到你对案主对当事人的态度，那个你都可以拿来用。好，对我很大的问题，自卑的问题嘛，好，对不对？好啦，也可以啦，我以自卑入道，那你看道多恩宠，用自卑告诉我他在哪里，没有办法，我就是必须一直讲啊。我又不是像崔燕姐那样参加那么多活动，累积下来可以用活动来烙印一些东西，我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不用啦，不用自卑，好，继续讲。我是靠嘴巴吃饭的，难道有人说没有结婚也跟人家谈婚姻关系，你打嘴炮啊？你看那个瑶瑶是叫我怎么开一个那婆婆妈妈向前走工作坊，说两天就来聊婆婆妈妈的事，因为她早上就在聊这个啊，她然后出一个主题说给我婆婆妈妈向前走，坐在这边啊，也没当过婆婆妈妈的经验也可以跟人家聊。其实在我的看法就是我帮你们的信念整理出来就好了，你认为婆婆是什么样子啊，你认为女人是什么样子，你认为妈妈是什么样子，中间一整理出来就没有看到交错的碰撞了。对啊，所以打嘴炮也不错了。